好，我们今天要读约翰一书啊。哎，我们讲过这个哈、啊，就有三个使徒哈、啊，他们的职事不太一样，还有跟他们的蒙召时候的工作有关系。第一个是彼得，彼得他蒙召的时候在撒网，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彼得他后来的职事呢，就是传福音啊。所以他这个五旬节一站起来传福音，3000个人悔改。后来在这个美门那边传福音，哇，这个5000个人悔改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彼得的服事，跟他当时的在曾所做的那个工作有关系。那第二个是保罗，保罗他本来的那个蒙召时候，他那时候是一个法利赛人。可是法利赛人啊，照当他们的规定是每个人都要有一份这个谋生的技能。这是犹太人的习俗当中很好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给儿女一技之长的话，你就是叫他做贼、哦、做小偷。所以即使是他们是做一个法利赛人，做一个教法师啊，他们还是需要有一技之长。所以保罗他就选择支帐篷啊，支帐篷作为他的这个谋生的技能。好，那后来呢，神呼召他让他来服侍神之后，结果他后来的工作呢，当然我们看到他是有到处传福音啊，但他也写了很多的书信。那这些书信呢，就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建造教会。所以保罗对教会最大的贡献啊，就是他是在建造教会的人啊，那这个跟支帐篷不是有关系的啊，是有相当的关系。那今天我们来读的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他蒙召的时候在干什么？他跟他的兄弟雅各在捕网啊，在捕网。所以他写的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启示录呢，他的目的最主要是要矫正偏差，特别是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二三书，在补这个教会的这个漏洞跟不足啊，缺乏。如果你想对这三个人的这方面的职事哈有多一点的这个了解的话，你可以去读这本书，叫做《这人将来如何》，这尼托森写的，这网络上也有啊。这个对这三方面的知识呢，就有很深刻的这个分析啊。好，那约翰为什么他是被兴起来矫正偏差呢？我们看到下面这个表啊，大家之前图表大家之前有看过，主后30年，主耶稣差不多那个时候钉十字架啊，然后主后70年的时候圣殿被毁，那保罗信主大概是主钉十字架之后不久啊，大概可能3年之后吧，然后呢？这个圣殿被毁前3年，那保罗彼得殉道，那雅各书呢是大概40多年的时候完成的，那保罗书信都是在50-60年啊这当中啊51年到67年之间嘛，在那时候写成的。然后呢，福类福音是马太、马可、路加，还有这个使徒行传，大概都是60年到这个67年之间，可能这段时间完成的。那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是在这个彼得殉道之前不久写的，然后犹大书是在圣殿被毁之后啊，可能是80年到90年之间。好，现在看这个约翰，约翰写的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呢，是在新约当中最后完成的，大概是最早是80年，大概最晚是到96年、95年、96年之间，在这段时间他完成的。所以在他写这些福音书还有书信之前，教会已经发展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其他的使徒大概都殉道了。那教会发展到这里呢，开始陆续出现一些偏差，那还有一些异端啊跑进来啊，所以约翰写这个福音书还有这个约翰一二三书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让教会回到最起初纯正的那个福音啊，回到最起初那纯正的光景。好，所以这个起初这个字啊，起初这个字在那个约翰福音还有在约翰一书里面各出现8次，超过新约里面其他各卷的书。这个包括约翰福音里面太初有道 beginning 太初啊，都是原文里面跟起初都是同一个字。我们看在约翰一书里面啊，第一章第一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他讲到最起初，这个是这个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他们所传讲的就是 从最起初的这位生命之道是谁。然后呢，二章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OK， 从起初。然后二章十三节又讲到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十四节又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就再 repeat 一次。然后二章二十四节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这个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他说三章八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最后三章十一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所以啊，约翰这时候年纪已经非常老迈了，他一再的把这个当初他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啊，再一次来提醒他们回到最起初他们所传的这个纯正的信息，还有呢主耶稣所给他们那最起初的那个命令。所以如果约翰一书啊，如果说中间有哪一节是他的 key verse 啊，我是感觉这个是三章二十三节，大家可以把它mark 起来。三章二十三节讲什么呢？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好，所以他我们先要在今天读这个约翰一书哈，你看到它里面其实最主要就是两个观念。第一个是要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啊，那因为那时候有异端起来否定这个道成肉身啊，所以他是要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按着神的命令彼此相爱啊，所以一方面我们信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呢要守他的命令，要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这是这卷书里面我们看到他的两个重点。好，那我们在开始读第一章之前，我们先再看一下什么叫做这个诺斯底主义。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最近有讲到这个诺斯底主义啊？什么时候啊？就上礼拜上礼拜我们讲这个犹大书的时候啊，有介绍这个诺斯底主义。诺斯底这个字啊，希腊文 Gnostic 啊 ，Gnostic 这个是知识的意思，知识啊。所以这一派的异端呢，是非常这个强调知识。啊，这个是兴起于第一个世纪末啊，盛行于二三世纪的异端。它企图把福音跟当时盛行的哲学思想融合起来。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派别，用不同的形态在出现。那它对这个基督教啊，造成很大的威胁。他主要的主张是有很多，我现在只是把跟我们要读的圣经有关的我把它提出来，其他有一些跟这个圣经我们所读的没有关系的我就不写了，因为免得大家这个看太多头也昏了。好，那这跟圣经里面有这个冲突的什么，他主张啊灵跟体啊，或者说这个灵跟这个物质啊，是两个独立的本质，那彼此互相敌对。那罪恶呢是住在这个肉体的里面啊。那然后呢最高的神呢、是一个是完全是灵的啊，是灵。那住在近光之中，跟黑暗的这个物质世界呢是完全隔开的啊，完全隔开的。然后宇宙呢不是由这个最高的神所创造，而是由一个最低等的神所创造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宇宙啊是物质，对不对啊，那最高的神既然是灵啊，那他不可能跟这个罪恶的这个物质有接触的，所以他呢他就发射出去一些这个中介这个什么介于他跟这个物质当中的一些东西啊，那到最低的那一层是一个最低等的那个神，那个由那个神来创造这个世界啊，那他们说这个神就是旧约里面的耶和华啊，那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不一样，这个是诺斯底主义的说法。好，那甚至于这个最低等的神呢不是一个善的神啊，这个因为跟这个邪恶的世界太近了啊。然后呢他们否定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事实啊，因为这个他这个肉啊 肉体既然是邪恶的，那怎么可能这个道啊，这个神怎么可能这个在肉身当中显现呢？所以他有几派的说法，有一派叫做幻影派。幻影派他主张就是基督呢不可能具有身体，所以他只是一个有人的外形，好像一个幻影啊。你看到他，或者说你好像看到一个天使，那但是呢，你去摸他的话，你是摸不到什么东西的啊。他说认为只是一个影像而已啊。那另外一个叫做克林妥派，克林妥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那时候用另外一个翻译，那个是在以弗所跟这个约翰同时期的一个人。那他呢，他主张这个基督是一个没有形体的灵啊，他连形体都没有啊，他是一个灵。然后呢，但是呢，耶稣呢却是一个另外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基督跟耶稣这是两个不同的啊，不同，他是这样主张。所以当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受约翰的洗的时候，基督的灵就降在他身上，然后呢，基督就借着耶稣啊行神迹啊教导人这样子。那等到耶稣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基督的灵又离开他了啊，所以呢，这个基督呢并没有真正的钉十字架，而是那个耶稣一个人在那边钉十字架啊。好，那这样的话，这个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果神没有为我们受死的话，这个一个普通的人怎么可能为我们担罪呢？啊，好，那他所谓的得救啊是什么呢？所谓的得救就是灵啊脱离这个肉体的这个枷锁，那所以就得到自由啊，这个叫做得救。当一个人死掉的时候，他就得救啊，但是不是只是死掉而已，他还需要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呢？有个奥秘的知识啊，所以他这个得救呢不是借着信耶稣，而是借靠着一种奥秘的知识啊。这个知识很奥秘啊，所以不是一种理智上的一个知识，或者说是一种什么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这个像佛教里面所说的一种叫做什么顿悟啊，顿悟哇，突然灵光一闪哇，里面突然开窍了啊，这种知识啊，这种知识非常非常奥秘。那这种知识呢，只有少数的人才有，这种人叫做属灵人啊，属灵人。所以属灵人呢是会得救的。那另外一种叫属魂人，属魂呢就不一定。那属物体的人呢，他是绝对不得救的啊，那把这个人分成好几等啊。那最后在道德上啊，他们有分成纵欲跟禁欲两条路线，所以那个希腊哲学里面也是有这两派啊，有这个斯多葛学派跟伊比鸠鲁学派。那其实他们就是诺斯底主义啊。好，那这两条路线，这个禁欲呢，就说既然这个罪恶啊是在肉体里面，所以我们尽量要约束肉体，不让这个身体啊去犯罪。那纵欲呢，就想说既然这个身体里面是罪恶，那但是呢灵里面都是完全纯净的，那所以呢我们让这个身体就尽量败坏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所以纵欲派他主张是灵是完全无罪的啊，那肉体呢再怎么样纵欲堕落呢，都不会影响到灵的这个纯洁啊。好，所以这个是背景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约翰一书啊，我们第一章啊，第一章啊，所以当时他们就是面对教会开始面对这个异端的这个冲击啊。那约翰一书第一章他就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那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啊。好，这个大家读到这个有没有觉得说跟约翰福音第一章很像啊？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讲到什么？
太初有道
、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那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那这个他这里的这个太初啊，跟这个起初啊，原文就是同一个字啊，同一个字，是从起初原有的什么这个道啊，道就是那 logos。这个道是什么？生命之道啊，生命之道。那是讲到谁啊？讲到基督，对不对啊？讲到基督，他从最起初就有了啊，而且他是带下生命的啊。然后重点是什么？他说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里面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啊，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约翰为什么这么说呢？要强调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呢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啊？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这个是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就是基督嘛，对不对？就是神的儿子。他这边不讲到说论到耶稣，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他不这样讲。他不是说论到什么这个基督或什么，他就讲到说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但是呢，他是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啊，太初有道的那一位，对，就是那一位啊。那这一位呢，照这个诺斯底主义来说啊，应该是怎么样？你看不见摸不着的啊，大不了顶多就是一个幻影啊，一个形象，但是你是不可能摸到的，因为你一旦能够摸得到，表示它是物质，那物质的话是罪恶的啊。但是那个约翰的这边强调就是说，这一位是我们不仅看见啊，不仅听见，而且呢还亲手摸过的。那这个跟这个诺斯底主义是相抵触的，对不对啊？所以诺斯底主义是主张基督是灵或者幻影，没有物质的身体啊。这个他写这句话是针对当时这个诺斯底主义的问题，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可以 apply 到今天啊，对不对啊？所以对今天的人来讲啊，我们到底是这句话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就是基督对一些人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
对，
他们缺乏第一手的接触跟认识，
对，因为肉眼看不到啊。
但是那个约翰在这边强调说，哎，这个是我们可以经历的，
对，
我们可以去看见，去听见，然后可以去，甚至也可以伸手摸的。那当时、当时约翰是真的是有伸手去摸到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是在从灵里面去接触它。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的肉眼没办法像当时的使徒们看见，但是我们灵里面可以去接触到。那而且呢，我们肉眼没有看见，我们灵里面去接触到的，这是比肉眼看见还要更有福啊！比如说你看到才信呢、那不如这种没看就信了有福啊！好，那他这里有提到说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然后又加上说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啊。如果说从他的这个原文的时态来说啊，前面所听见所看见是一种时态啊，那后面这两个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呢，又是另外一个时态啊。所以有解经的人他们是这样解释，前面那个所听见所看见呢，是讲到主耶稣还没有受死复活之前，还没有受死复活之前，他们跟主耶稣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听见主看见主。但是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主耶稣这时候换了一个形象向他们显现，这个时候他们是什么？用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来形容。所谓亲眼看见就是说他是很注意的去观察，去 watch， 去仔细的去看，不像前面那个看就是一般的看，这个后面的这个看是仔细的看，仔细的看。为什么呢？因为从外表看起来跟以前的耶稣好像不一样，但他们仔细的去看，仔细的去观察的时候，他们灵里面知道这就是基督，就是耶稣。而且他讲到说那时候他们还亲手去摸，对不对？亲手去摸，然后所以这个发现他不是一个灵体，他是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复活了。如果说主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你说去亲手摸过这没有什么特别，但他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还是亲手去摸过他，观察过他。好，所以这个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向着神呢，向着主耶稣有这个第一手的经历。那个接下来我们看到他说这个这新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啊，这个太初有道嘛。好，所以这个地方跟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其实是蛮 match。然后呢他说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他现在这个向我们显现了，显现啊，道成肉身。然后第三节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啊，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相交啊，就是 fellowship。 这个约翰啊常常会讲提到这个约翰一书里面有提到好几处相交啊 fellowship。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也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就像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这都是一种这个 fellowship 的关系啊。那约翰本人那时候也靠在主耶稣的胸怀嘛，对不对啊？ 好，所以这都是讲到说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好，他说啊，我们现在怎么能够彼此相交呢？我们如何能够有这种 fellowship 呢？就是说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就是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呢也信了这个福音，信了福音之后他们就得着神的生命，因为得到神的生命之后，他们就可以在灵里面彼此相交，彼此相交。所以今天我们跟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就可以交通，对不对？可以有 fellowship， 因为灵里面是通的，里面有共同的生命。所以他现在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了，他们现在里面有共同的生命，就可以有这个 fellowship。 对，所以他下一节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个诺斯底派的话，他们讲到神是在高高的这个宝座上，就是离我们这个人间啊非常非常遥远，你根本就没办法去靠近他的。那只有那种少数的那种很属灵的人，他们有那种慧根的，才能够跟神相交，其他这些一般小老百姓都是没有这样子的可能的。但是他说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得着福音了，我们居然可以直接跟父神还有跟耶稣基督直接来相交啊。所以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的喜乐充足啊，喜乐充足，不要被那些异端给骗了啊。接下来第五节啊，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啊。主就是神，就是光。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说啊，他就是真光啊，神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个真光，真光在他没有黑暗啊。好，然后呢那个诺斯底主义他们也说，对啊，神是光，没错啊。然后他说，但是第六节他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啊。PowerPoint 啊，这个诺斯底主义他们不是有那个纵欲派的吗啊，所以他们可以自称是跟神相交呢，可是另外一方面却过着这个放荡的生活啊，放纵肉体的生活。那约翰说啊，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跟神相交，可是却是活在这种黑暗的生活当中啊，这是我们就在说谎了啊。好，那今天呢，对于今天的人来讲啊，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吗啊？有可能啊，因为我们也看过许多的例子啊，就是有的人呢啊，他是自以为有神的同在的感觉或者是恩高，可是他另外一方面却同时活在罪的里面啊。那这就是说，他说与神相交，哎呀，我这个神同在很丰富啊，这凭着这个感觉我就知道说我这样做是 OK 的，是对的啊。我们曾经有认识这样的，甚至于传道人啊，
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好了，那这个是后来他就是因为犯了淫乱啊，结果后来就不能服侍了。可是他自己说了啊，他很奇怪，就是说当他在这个淫乱的这个生活当中啊，
他还是有神的同在，
他觉得说有神的同在，所以他觉得说这个是神的旨意啊，让他呢再找另外一个第二个太太，这是神的旨意，因为他根据他的感觉来判断说他这样做对还是不对。问题是感觉会欺骗人，神的话是明明说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这个就是被那种感觉给欺骗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哎，我感觉很好就对了，不一定，你要看跟神的话来做印证啊。那另外有的呢是还是在最终呢，可是他服事还是很有恩高啊，很有恩高，所以他就觉得说，你看神与我同在啊，让我服事这么有恩高，可见我这个生活是 OK 的，所以他就继续活在这个最终。有这样吗？真的有啊，连圣经里面都有啊。圣经里面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谁啊？
扫罗。
参孙。
扫罗也是。好，你先说参孙。
扫罗有吗？
有啊。
参孙啊。
好，参孙是很也是啦，对。
参孙活在这种
淫乱的里面。
淫乱的这种生活当中，但是他还是
有大力气。
大力气，对。所以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我确实是有问题啊，有问题。那他那时候他就反驳，因为有人就是质疑说，如果你这个人生活如果不圣洁的话，他是反过来讲说，你可以用这个一个人的恩高来证明说他这个人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啊。如果这个人很有恩高，服事很有果效的话， 就表示说这个人的生活哈、啊，在神的面前蒙悦纳没有问题。他说这个服侍啊，这个恩膏就像一把刀一样。你想神会把一把刀给一个这个小孩子让他随便挥舞吗？可是这我知道这个传道人他是有问题的，他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特会的讲员。那他讲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话不一定对，因为像参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虽然蛮有能力，但他的生活在神面前不蒙悦纳。
对，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哎呀，神这样使用我，我就 OK 了，这是很危险的想法的。因为神使用你，不是因为你 OK， 是因为神怜悯，神爱那些需要这样服侍的人。有的人他在病中，有的人他需要福音。所以他神借着你把福音传出去，
可是自己就被神弃绝了。
对对，这个所以你这个很危险的，你不要讲说哦，今天传福音大有能力哦，这个肯定我这个人是非常这个神很蒙神眷爱的，不一定神是爱那些失丧的人，好、哦，所以使用了你，但是使用过之后，如果你这个人不蒙啊、生活是不悔改的话，神还是会把你弃绝的啊、哦。这个艾米这边说，我很要好的一对夫妻也是在最终服侍蛮有恩高，备受赞赏，凡事顺利，认为神同在，没有人知道。嗯，对，这种状况就是
很多啊，
所以我们不能自欺啊，不能自欺，
以为
神使用我，
服侍成功，
我这个人就 OK 了。
服侍成功不是保证，
对，这个是很危险啊。啊，这些经文也可以拍来到另外其他的方面啊，像同志牧师。一个同性恋的人，然后在当牧师，现在有的教会案例同性恋的人当牧师啊，那这个很明显跟神的话、神的命令相违背，对不对？圣经里面说不可以这种同性恋，那居然这样看起来啊，
还可以做牧师。
那有的牧师呢，全身刺青啊，那圣经里面也说不能刺青。那所以呢，可是当这个刺青的牧师又服侍大有能力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会 confuse， 就开始这个价值观会开始错乱，奇怪了，为什么他的做法跟圣经是抵触的，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好像很有能力，所以是不是表示说他这样做是对的呢？圣经里面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面行啊，就是这样子啊。
嗯，
我们要非常非常知道，就是说神的话还是神的话，不能打折扣的啊，不能打折扣。你不能自称跟神相交，还是过着这种放纵的这个生活啊。那最后这里另外可以 apply 到另外一方面，他说我们若是说与神相交，可是却在黑暗里面行，就是说谎的啊。就是我们跟神好像在相交，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是在黑暗里面。这黑暗可以讲到就是说是罪恶啊，我们过一个罪在罪中的生活。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讲到说是一个隐藏的，就是说遮遮掩掩，我们没有把自己真正的本相向神来敞开，我们就是向着神戴面具，把我们里面心中的那种黑暗面啊，就是不把它交出来给神。所以呢，在人面前呢，就是一副哈利路亚，神啊，我爱你啊。其实里面有很多苦毒啊，你没有你把它隐藏起来，
没有对付，
没有去对付的。那这样你把这些东西脏的东西啊，这个隐藏起来的结果呢，神就没有办法去医治它。你一定要把里面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很坦诚的来向跟神说，跟神来请他处理。不然的话，你就是在黑暗里面。一方面说我跟神相交，可是一方面呢，你有很多东西是藏在你那个心里面最黑暗的那个角落里面，你不让神来 touch 的。神跟神说。说神啊，这个 no touch， 好，这个部分我你不要来碰。但是呢，我们需要把自己向神完全的敞开。所以你看他下一节啊，下一节第七节啊，他说啊，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好，所以这是在光明中行，一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弃绝罪，我们就是按着神的命令，按着神的这个要求来活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彼此相交，然后呢，神儿子的血呢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再把我们里面跟神之间的那些障碍全部把它挪掉了，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我们在光明中行，意思就是说我们向神完全敞开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跟神真正的相交。不然的话呢，你只是一个表面上跟神好像讲一些客气话、礼貌话，但是呢，你没有真正跟他 fellowship。好，所以当一个人跟你这个口是心非的时候，你不是在跟他相交的，对不对？啊，你知道他这个人戴着面具，所以他不肯跟你说他心里面的话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跟他 fellowship。那神也是一样，你不跟神真正的这个交心的时候，神没有办法跟你 fellowship。那神不能跟你 fellowship 的时候，他儿子的血就不能洗净我们这些罪，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向神完全的敞开啊，这时候我们就是跟神坦诚的相交，这个时候主耶稣的血就可以洗净我们里面最深处最黑暗的那个地方的一切的罪啊。啊，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第六节第七节啊，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了解。然后第八节啊，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啊，这个 PowerPoint。 所以这个有人说他自己没有罪，对这个诺斯底主义来说，他们自称他们灵里面是没有罪性的，就是那个单数的那个罪啊 sin 啊。他说因为灵里面是完全这个纯洁的，所以他自称他们没有罪性。好，那今天的问题呢，今天有谁说自己没有罪啊？这个啊，当然就是不信的人了啊。有很多这个生活好像看起来都很不错，自以为意的那些不信者，他们就不觉得他需要救恩，所以他说他没有罪啊。好，那另外呢，第九节他就说了啊，第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些经文是很多时候这个一个人出信的时候啊，带我们这个信主的人会要我们背这些经文。我那时候自己当时也是这样，他们就说这些经文要背下来啊，那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啊，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有时候还是会犯罪啊，犯罪。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那认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对神要有这样的认识。那这个罪是，所以这个罪不是讲到说我们信主以前所犯的罪，乃是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已经全身都会洗干净了，但是呢，偶尔我们还是会不小心啊，或者说这个不是故意，但是就是啊，这个软弱啊，就犯了一些罪。那这个罪呢，会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跟神认罪。当我们跟神一认罪之后，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啊，就可以重新恢复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说，我们跟神之间需要常常来认罪啊。那但是呢，有的人第十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这个第十节是说啊，我们没有犯过罪。那这边讲的罪呢，是讲到罪行。所以诺斯底主义呢，他们也自称说，他们这个灵里面，灵是这个干净的，他们不会犯罪的，所以没有这个罪行的问题。那对于今天的这个信徒来讲，也会有这方面的状况啊，怎么样？就是对罪啊，感觉很迟钝，从来不做认罪祷告的。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啊，其实是得罪神的，是不对的。但我里面好像是觉得别人都这样做啊，哦，都 OK 啊。所以这个我也是照着大家在这边的习惯啊做法来做啊，这个神啊，这个怎么不对吗？但实际上是不对啊，照神的那个命令来说是不对。所以我们如果灵里面比较敏锐一点，比较敏感一点的话，我们这时候会觉得不平安啊。当觉得不平安的时候，你不要把那种不平安的感觉就压下去啊，这个自己想太多了，不是，你就赶快跟神认罪悔改，是吧？我刚刚那样做不对。那我应该要怎么样补救啊？是不是要跟对方，当时我刚刚讲一句话，这个伤害了别人，跟他认罪悔改。那个，我想到那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在美国读书啊，然后呢，就参加那边的学校的团契，学校团契，结果那个他们都是当地那个白人啊，然后呢，中间我是这个是留学生啊，过去就跟他们一起祷告啊，我参加他们祷告会。结果后来祷告呢，他们就说，好，我们现在要每个人写说这个我新年度的这个新希望是什么，把新年要这个什么要写出你新年的这个新的志向，然后写下来之后呢，就大家这个传给别人，请别人大家抽签，抽到别人，你就为那个人的这个志愿来祷告。结 结果后来出来一个这个高高胖胖的一个弟兄，他说他今年的志向就是他希望呢在头三个月之内呢能够减肥成功，啊，减几公斤这样的几磅这样子。那时候啊，那时候我是刚刚信主，然后是非常非常属灵的啊。那时候我抽到这张，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我说，主啊，这个他如果说今年他头三个月他要带多少个人信主，这个我会非常迫切为他祷告。他如果说主啊，让我这个家人得救啊，啊什么什么或者家人什么这个认识神，这个我会很乐意为他祷告啊。看他为了要减肥啊，我为他祷告。啊，那时候我就祷告出来，我说主啊，求你垂听这位弟兄他的需要啊，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呢，求你还是来垂听他，还是怎么样啊？虽然我那时候来加个虽然什么什么的，结果呢，哇，我虽然这个哦，我里面马上一个不平安，然后我就知道说我刚那样讲错了。虽然我的脑袋不明白，我是觉得说真的这减肥这种事情拿出来祷告这个太不属灵了啊。但是我不晓得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
啊、
对
不对啊，而且这个对啊，今天有很多人来说减肥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那时候没有这种概念啊。那所以我那时候这样祷告，所以我的祷告里面带着论断啊，带着论断。结果我就隔了，大家后来那个弟兄就祷告了，然后主啊，求你这个保守我们不犯罪啊，保守我们这个向着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心里不要有这种埋怨啊，或者说那种愤怒，因为我感觉到他里面有一个火山好像要爆发啊，那求主啊压抑他这个压制他里面那个要爆发出来的这个火山啊。所以我知道说他真的是里面受伤啊。所以后来我隔了一会我就觉得说，哎呀主啊，我真的是心里有那个越来越不平安啊。所以后来就又在祷告出来，我说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啊，赦免我在祷告当中论断我的弟兄啊。我向你祷告的时候就哭出来了啊。然后那个这个后来祷告会完了，我就过去跟着弟兄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那样祷告。他就摇头说没有关系啊，事情过了就算了。我知道说他里头是有受伤，但是他说事情过了就算了啊。那但是那次我就知道，就是说神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一些事情啊，我们脑袋觉得说 OK 的，但是灵里面你会知道说这件事情神不 OK 啊，所以你要赶快去对付，赶快去悔改啊。那我知道那时候一悔改的时候，那个真的是神的感动就更深啊，更深了。那旁边也有很多也是出信的弟兄姊妹就看着我这个弟兄怎么能哭成那个样子啊，就一副很惊讶的样子啊。但是我就不管了，人家怎么看无所谓，就最要紧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搞对。好，那所以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啊。我记得有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弟兄还是姊妹啊，他就说啊，他说弟兄你。请问你上一次认罪是什么时候啊？有时候想不起来啊，说几个月前，然后最后一次做认罪悔改的时候是几个月前，这表示我们灵性有些问题，对不对啊？我们应该常常来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
对
啊，不是我们没有认罪不表示说我这人是太圣洁了所以不需要认罪，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太迟钝了、太迟钝了，所以求主让我们不要那么迟钝啊，让我里面越来越加的敏锐。哎呀，那这个，所以当我们跟神之间一有什么拦阻啊，马上把它清干净。这时候啊，神的光就更多的进来啊，神的同在就更加的丰富啊。好，然后接下来啊，他说第二章啊，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要叫你们不犯罪啊。为什么呢？啊，因为那些异端啊，就是说。你可以一方面这个跟神相交，可是一方面呢又过你自己那种很放荡的生活。约翰写这个就是说我要你们要知道，就叫你们不要犯罪啊。但是若有人犯罪，在我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个若有人犯罪就是说你不小心又犯了罪啊，这不是说那种我故意啊，像那种诺斯底派的那种 他就是故意要过那种放纵的生活啊，要让这个肉体里面的这个东西要死掉啊，哦，他不是，他说如果说有人不小心犯罪，但是呢我们那在神那边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啊。所以主耶稣他不仅为我们死，也为普天下的人死。但这是不是表示说普天下人都可以得救呀？不是，还是我们这边有该做了，我们要相信他，接受他，我们相信他，我们才可以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啊。所以他是虽然为普天下的人死，但是呢不是普天下人都得救啊。好，那接下来第三节开始又是下一个，可是下一个题目啊，下一个段落。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啊，认识他。为什么说遵守他的诫命就是认识他呢？
嗯，
啊，你认识一个人，你可以认识他的长相外表啊。那但是呢，你真正认识他是你认识他的心。那你愿意遵守神的诫命，就表示说你认识神的心。
对。
对不对？你如果说你说你认识他，可是呢他心里头所最不喜欢的最讨厌的你还偏偏去做，这表示说你没有真正认识这个人的心，对不对？你真正认识他的话，你会照着他所喜悦的去做，这才叫做认识啊，那叫认识。所以我们如果所作所为跟神的话不一致的话，那就表示说我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啊。所以第四节他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所以我们看这 PowerPoint 啊，这诺斯底主义呢，他们说自称是他们拥有对神奥秘的知识，他们说哎呀，我们对神是认识了，所以他这个诺斯底叫知识嘛啊。可是他另外一方面他放纵肉体啊。那对于今天来讲，今天有的基督徒呢就是徒有圣经的知识，可是却不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听道而不行道。那这就是说我认识啊，耶稣基督啊，圣经里面的这个每个我都知道，讲的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遵守他的诫命。真正你需要舍己放下自己的时候，你却不舍己，这就没有守他的诫命，这就是只光听道而不行道。这个主说这个根本是把你的根基建造在沙土上面。那所以呢他说凡遵守主道的，第五节，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啊。所以主那个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所以他说真正遵守主的命令，这个才是真正是爱他的啊。然后呢我们爱他，我们就知道自己在主的里面啊，我们就跟这个枝子啊，我们的枝子就连在葡萄树上。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照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是啊，对，住在主里面就是说你跟主有同一个生命啊，同一个生命，那你就会结出同样的果子来啊。啊，第七节啊，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也是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好，他现在写给这些弟兄姊妹们是他说不是一条新的命令，是最起初的啊。他现在都回到起初，最起初的时候神给他们的主给他们的命令，最起初的时候主给他们的命令是什么？彼此相爱嘛，对不对？还有其他很多了。那他说这个是你们从起初就所领受的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这又是一条新的命令。那为什么一个命令可以同时是旧命令又是新命令呢？
嗯，
旧命令是因为他当初领受这命令的时候是在很早以前啊，一开始他们信主的时候就领受这个命令，所以这不是一个新的，这是旧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是新的。
嗯，
啊，为什么是新的呢？这个就像是读圣经啊，这段经文我十年前读过，
嗯，
这对我来说是旧的，
嗯，
但另外一方面它也可能是新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神吹气在其中啊，让我今天读到的时候呢，是神今天对我说的话，就是他最给我最新鲜的那个玛拿， 就是那个瑞玛的话啊，瑞玛的话。所以当神直接对借着这句话再来对我说话的话，这句话是完全新的。虽然我十年前、二十年前啊，上个月我都读过了，所以它是一方面它是旧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它是新的，是因为神的灵在其中。所以当今天我们读到一段话说，你们要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啊，对我这几年前读过。那今天神在透过这句话说，小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他在对你直接个别对你说的时候，这个变成是一个新的命令，对神是如此，对你也是如此。神今天重新把这句话向你说一次，就神来说他是给你一个新的命令，就你来说呢，你领受这句话，你好像就领受刚刚从这个烤箱里面出炉的一个面包一样，也是全新的啊。所以你不会觉得说这个命令是陈旧的，这个命令是新的，而且让你里面有力量去遵守的啊。好，所以他说这个命令是神常常在我里面会对我们说话更新啊，所以这时候你守这个命令就不是难守的啊，不会觉得很累啊。哇，这个有人把这个十诫啊贴在这个墙壁上，哇，这个十诫听起来好沉重啊，对不对啊？但是如果当神的灵啊，透过这些字句啊对你说话的时候，每一个字都跳出来，
都
是
活的，
那时候就是新的啊，在神没有成就，都是新的啊。啊，那第九节啊，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面啊。我刚才包括这个，对诺斯底主义来说啊，他们是也是自称他们在光中嘛啊，他们认识神啊哦、啊，可是他们却在教会里面制造分裂仇恨。你怎么知道他在教会里面制造分裂仇恨？我们在犹大书里面就看到，这些都是分门结党的人，对，在教会里面就是制造纷争啊，然后分裂教会。好，那对于今天呢，今天的问题是什么？今天问题就有很有可能，有的人是一面向神献礼物，一面心里面却不饶恕人，一面你在服侍神，但是里面心里头却对有一些人曾经得罪你的，你一直不肯饶恕。那这样的人结局是会很可怕的啊！我们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啊，有人到下到地狱里面去，看到里面有个师母啊，师母服侍神的人啊，居然在地狱里面，是他做错什么事吗？不是，
是他先生
犯淫乱啊。那为什么先生犯淫乱，这个妻子这个师母在地狱里面呢？因为他不愿意原谅他那个先生，
那苦毒留在心里。
对。他宁可下地狱，他都不愿意饶恕他先生，那所以他现在在地狱里面，对吧？所以这是很可怕的。我们不能说一面在那边向神献礼物，一面不饶恕人。人说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面啊、哦！好，所以这个下一节他说啊，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半点缘由就是 offend 啊、哦。就是 stumble， 就是那个，就是被这个被得罪了，被得罪啊、哦，被得罪。我们说许多时候被得罪了，这是要赶快选择原谅啊、哦。好，这边也提到，就是说有的是声称为真理而战，
嗯，
可是却丢弃了最大的这个诫命，就是爱啊。我们也看过，有的时候一些教会啊，为着一些亮光啊、哦，
嗯，
为着真理啊、哦，要坚持。那在这个坚持这种亮光跟真理的过程当中呢，就做了很多伤害肢体的事情，可是不以为这个错，认为说我为了这个
捍卫
的这个神所给我的这个亮光跟真理，其实别的弟兄姊妹们跟你这个做法不一样，看法不一样，不是他们并没有不是异端啊、哦，他们没有错，只不过说是一些做法这个
看法
哎不太一样啊、哦，不太一样，但是都是合乎真理啊，都是合乎圣经的。但是呢，为着这种道路的不同啊，有人宁可去伤害肢体哈，然后呢，振振有词啊，这个都是错误的。所以这个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啊，这个就是在黑暗中，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盲点啊，我们要注意。他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当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
嗯
啊，你不能说哎呀都是他害我跌倒，都是他不这样做的话，我不会这个齁、哦、这个在灵性上齁、哦、这个软弱下来齁、哦、都是因为他啦，所以我才这个不好好信耶稣啦齁、哦、那些基督徒太糟糕。他 他说如果在爱，你在爱里面的话，你不会被绊倒的啊，在爱里面你不会被绊倒。对，你真的你爱一个人，他伤害你，你因为爱的关系，你不会因为他伤害你，你就走不下去，对不对啊？他说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面，且在黑暗里行，且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心里头有一个苦毒，最容易让一个人瞎眼。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些苦毒，不可以让它留下来啊。